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各位听众，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早上7点播出，陈丽欢迎大家留心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假如有听众错过了这个时段，还可以进入兔虾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网站，点击节目重温，就可以找到健康是福节目继续收听了。如果还有听众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上一期我们提到4月的11号是国际帕金森病日，那么澳洲板球名将伯德在日前也与澳洲帕金森病防治协会携手，提醒民众要提高对这种影响超过15万澳洲人的疾病的认识。伯德还回忆起1996年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阿里点燃奥运火炬时候的场景，他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帕金森病的影响。而伯德自己在2016年首次被确诊为帕金森病。伯德说，这种疾病影响了很多澳洲人，而且情况正在恶化，需要采取更多的措施。现在是有超过13000名处于工作年龄的人患有帕金森病，他自己也因为帕金森病无法继续在电视领域工作了。澳洲帕金森病协会在日前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详细分析了全国范围内帕金森病的现状。报告指出，现在澳洲将近有1/10的劳动人口是帕金森病患者，每27分钟就有一个人被确诊，每年新增加的病例高达19500例，预计到2050年澳洲帕金森病例将会增加2倍，这也凸显了提高意识和支持的必要性。报告还显示，超过1/3的帕金森病患者居住在新州，1/4居住在维州，1/5居住在昆州。澳洲帕金森病防治协会行政总裁纳萨里斯说，研究强调了需要迫切提高对帕金森病的认识、支持和研究。未来几年，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和患病率将会飙升，所以必须采取积极主动的措施来应对患者及其家人所面临的挑战。机构向政府提交的预算文件将着眼于一个生活体验项目，该项目涉及全国各地不同社区的帕金森病患者及其该病对他们和家人的影响。总理艾班尼斯表示，他将与卫生部长讨论政府还能够做一些什么。目前政府已经花费超过1亿元用在帕金森病的研究方面，并针对护理人员协助患者制定了650万元的试点计划。艾班尼斯说，我们将要看看项目的评估，不过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影响许多澳洲人的疾病，这也是我们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究的原因。接着我们再来关注在澳洲新冠高风险人群缺乏管理计划的情况。目前在澳洲全国的范围内，每天平均有117例新冠确诊的病例。根据 FISA 澳洲公司在日前发布的研究结果显示，有 74% 的新冠高风险族群，比如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是没有和全科医生讨论管理计划的。有 4% 的受访者表示，就算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会定期联系全科医生。 有 52% 的人则认为很难快速预约到全科医生的服务。研究还发现，大约有 89% 的全科医生表示担心新冠对患者的影响，远远高于公众对这种病毒的担忧。而根据联邦政府的数据，在2020年3月到2024年的1月期间，澳洲死亡人数是687639人，其中大约有21827人是感染新冠导致死亡的。辉瑞奥柳医疗总监说，预计和往年一样，随着冬季的临近，新冠确诊病例将会再一次的激增，及时了解建议的疫苗接种情况，确保聚集的地方通风良好，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戴上口罩仍然非常重要。同时还需要了解自己是否有资格服用抗病毒的药物。在昆州，民众也被敦促立即采取行动，以避免在传统的流感季节开始之前给医疗服务带来压力。在上一周，昆州就有300多人因为感染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而住院，而且还预计随着冬季的到来，病例数还会增加。公共卫生医生斯莫尔说，今年将是一个更重要的流感季节，而新冠也会导致情况更难预测。而在这个同时，百日咳疫情遍及全国，昆州也没能幸免。全昆州今年前三个月确诊病例数就超过了1300例，但是在去年同期只有20例。百日咳的病例都集中在昆州东南部10到14岁的儿童群体中。昆州代理首席卫生官麦克·杜格尔说，百日咳周期通常是3到4年，上一轮的百日咳周期是2019年。另外，新冠大流行2年期间，当地几乎是没有百日咳的，这也导致社区长期免疫力降低。现在昆州超过有31000名的5岁以下儿童被认为预期没有接种免费百日咳疫苗，5到15岁的人群流感疫苗接种率也是所有年龄中最低的。但是昆州全州的全科医生诊所和药房都提供免费流感疫苗的接种，而且是可以和新冠疫苗同时接种的。居住在阳光海岸的法恩特说，他希望疫苗的更广泛供应能够提高接种率，增加群体免疫力。不过其他预防措施同样是很重要的。他说，如果生病了就请留在家里，外出的时候请戴上口罩，还要注意手部清洁等等防病措施。各位听众，根据最新的研究发现，奥密克戎毒株爆发以后，仅仅在新州，新冠疫苗就避免了将近18000名50岁以上的人群死亡。专家表示，在科学家使用电脑类比追踪死亡率后，这可能只是一个保守的估计。皇家墨尔本理工学院 AMIT 和蒙纳属大学的一个联合研究小组研究了澳洲的疫苗接种情况，以便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如果新州的疫苗接种状况不同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团队使用了电脑类比研究了2021年8月到2022年7月期间，随着奥密克戎毒株的出现，疫苗接种和加强针接种是怎样影响新州的新冠肺炎死亡率的。研究发现，疫苗接种运动在降低死亡率方面是取得了成功的。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的平均每周死亡率是10万分之19.8，但是接种过3次或3次以上新冠疫苗的人仅是10万分之1.8。计算结果得出了新州预防了17760例的死亡。不过专家认为，根据现有的数据，这可能是一个保守的 第一近似值。迪肯大学教授瓦利说，这一项评估表明，如果没有疫苗接种，新州将有大约21,250人死亡，这比研究期间观察到的总数要高出大约6倍。这项研究还指出，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的死亡率是完全接种疫苗人数的 7.7 倍，是接种了加强针人群的 11.2 倍。南澳大学生物统计学教授艾斯特曼说，这一项研究表明了疫苗接种在预防新冠相关死亡方面的重要性。疫苗怀疑论者不断提出的一个错误是，大多数与新冠相关的死亡都是发生在接种过疫苗的人身上，因此疫苗不起作用，甚至会导致死亡。但是更公平的比较是要看没有接种疫苗者与接种疫苗者的死亡率，这一比较马上就表明了疫苗接种在预防新冠肺炎相关死亡方面的重要性。这项研究还指出，澳洲疫苗推广的快速步伐意味着奥密克戎到来的时候，澳洲疫苗接种水准已经很高了。几个月以后的2021年底，澳洲实现了世界上最高的疫苗接种率之一，超过 85% 符合条件的人口至少接种了两剂疫苗。如果所有符合条件的澳洲人都能在2021年7月之前都接种了疫苗，那么就能避免另外440人的死亡。瓦利说，虽然不能忽视的是疫苗接种推迟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失误，不过澳洲能够实现全球最高的疫苗接种覆盖率之一是一项重大的成就。研究团队还分析了来自州和联邦卫生部门的数据，表示尽管付出了广泛的努力，但是仍然不可能访问澳洲政府的完整的官方数据集，因此就无法获得其他单一的数据来源。 各位听众，歌曲后再一起来关注一项调查。根据相关调查发现，大多数澳洲人是没办法辨识每年导致8000多人死亡的败血症的症状的。因此，专家敦促父母在孩子生病的时候要相信自己的直觉，并且要留意疑似的症状。一项新的宣传运动也致力于提醒民众了解这些症状，以便提高警惕。败血症是一种什么疾病呢？败血症是一种危及生命的疾病。这种疾病是由人体免疫系统过度运作以对抗细菌感染，损害器官和组织所引起的。每年在澳洲至少会有55000人确诊为败血症，其中8000多人会死于败血症所引起的相关并发症。根据澳洲败血症支持和抑制组织表示，大约70%的澳洲人是没办法辨识败血症的。而现在澳洲是没有针对败血症的单一测试的。不过败血症有许多可能的征兆和症状，其症状一开始可能是发烧或者发抖、疲倦、呕吐、头痛、伤口周围疼痛和脉搏加快，很快病情就会加重，导致呼吸困难、精神错乱、皮疹或者皮肤会呈现蓝色、灰色、苍白或者有斑点。用玻璃杯在皮肤上面滚动的时候，斑痕是不会褪色的。儿童专家奥米拉说，败血症患者通常报告自己感到前所未有的不舒服，不过有人可能只会出现败血症的一部分症状，最初的症状表现可能也并不是很明显，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密切关注身体发出的信号。如果出现以上所说的症状并出现恶化情况，就请马上寻求紧急的医疗护理。另外，即使医护人员诊断为其他的病症，或者病人已经看完病回家了，也一定要注意继续观察败血症迹象，并及时询问医生和护士是不是败血症。对于幼儿来说，败血症可能体现为安静、烦躁、哭声高亢、尿少、四肢冰冷，或者四肢出现斑驳痕迹以及呼吸困难等。奥米拉说，大家应该相信自己的直觉，尤其是父母，你们是孩子行为方面的专家。另外，多元文化社区的败血症意识不足也受到特别的关注，新州为此开展了一项为期3个月的新活动，将会在原住民区、阿拉伯裔社区、华裔社区和越南裔社区的媒体、广播节目和其他材料上刊登宣传广告。新州卫生厅长帕克说，重要的是不要害怕，并且要有能力去询问，这会是败血症吗？因为及早发现和治疗是可以挽救生命的。事实上，在近年来发生了一些备受瞩目的败血症死亡事件，其中就包括2021年7岁的查维图帕拉在帕斯的急诊室去世，2017年 Broken Hill 少年亚布雷斯也因为确诊太晚而在等待转医院的时候死亡，2016年怀孕的原住民妇女威廉姆斯到乡村医院看病以后返回家中，但是几个小时后却在家中死亡，可见及早发现和治疗是多么重要。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公立医院的一项令人震惊的报告单。这项报告单显示，现在病人等待非紧急手术的时间几乎已经是20年前的2倍，达到有史以来最长。澳洲顶级医疗机构呼吁要进行彻底的改革。澳洲医学会在星期五发布的最新公立医院报告显示，2022年到2023年度非紧急手术的等待时间中位数是49天， 与2021年到2022年相比，中位数等待时间增加了9天，几乎是2001年到2002年27天中位数等待时间的两倍，而9天的增幅也是有史以来的最大增幅，仅次于大流行开始时受到新冠直接影响的时期。澳洲医学会主席罗布森表示，在星期五卫生部门负责人会议之前，需要采取紧急行动来解决非紧急手术等待时间延长的问题。澳洲人现在等待计划手术的平均时间几乎是20年前的两倍，这是不可接受的。他说，去年我们欢迎联邦政府宣布大幅增加医院资助协议的公共资金和更慷慨的加薪，不过新协议仍然需要更多投资和所有卫生厅长的同意，要到2025年才会生效，现在是需要采取紧急的行动。虽然急诊部门继续在建议的时间范围内处理最紧急的一类病例，不过2022年到2023年全国范围内只有 56% 的紧急手术在建议的4小时或更短时间内完成，这是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准。不太紧急的4类和5类手术的等待时间也越来越长，其中接受2类计划手术，包括心脏瓣膜置换术和骨折手术等手术的患者比例已经降至最低的水平。罗布森说，这些手术是必须而且紧急的，不是非紧急手术或整容手术，多一天等待都会给患者带来严重的痛苦并增加风险。另外，报告还显示了对于按时就诊的急诊患者的进一步坏消息。此外，澳洲人口的增长也意味着可以供患者使用的床位数量也减少了。虽然2017年到2018年至2021年到2022年期间，公立医院床位新增加了1220张，但是同期的人口却增加了100万。数据还显示，从2017年到2018年以来，每一万名的新澳洲人仅仅能拥有 11.6 个新床位，但是在五年前是可以拥有 25.3 个新床位的。突向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天的健康是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与关注，我们就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再会，再见。